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接着延续上一个讲次啊，我们一样看导师这一篇在中国佛教所谈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五个小主题啊，金忏法事。从讲义的17页这边开始啊，在我们科判的瓜佛大写一啊，这边就有提到了。在汉传佛教当中，像台湾大陆流行的金忏佛事，其实跟所谓印度大圣佛法是有密切关系。好，所以导师在这边就先提到金忏佛事是从印度大圣而来，当然是有关系啊，但是跟当时候的印度大圣佛法是有一些落差哦。那就先对金跟忏这个意义还有它的修行方式做解释。好，第一个是讲到金，其实就是六法行或十法行这个修行的一个方式啊。尤其是经典，我们上次有提到大约在西元一世纪前后然后开始用文字去书写经典。那在此之前，佛教佛法的流传就用口口相传的口诵的方式啊，那开始用文字来书写经典啊，所以必然需要有这个大量的经。那这个大量的经怎么来的？当然是借由这个佛弟子啊这边说的这个书写。所以经实际上就是对经典受持的意思啊，这几个法了哈，受持。就接受义持，所以这个持啊，不是说我供着很尊敬的念经而已，而是你要去记忆这个经文的内容。好，还有接着是读嘛，阅读、背诵、解说、书写等等。那下面就举例，像《般若经》当中，接着请看到18页。好，第一步是引法法华经啊，法华经在18页这边所提到的啊，就是在法华经当中啊，这个把行这些内容的称为法师啊，就是读诵等，把它称为法师。那法师就是法拜逆的意义的翻译啊。那在佛教中就会演变主持音声佛事的这个人啊，称为所谓的。梵拜啊，或是法拜逆法师啊。好，那当时候就刚刚说的，然后这个大圣经开始流传的时候，要借由大家的传阅嘛，传阅的方式，一开始经本很少啊，所以要广为去书写、去流通啊，甚至去布施给其他不知道的人。那在这个过程也是要解释。那接着是在19页，那在般若经当中一样了，就是读诵书写供养施他经典，对当时大圣法的兴起也是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经上就会做到这些读诵书写，就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那在大智度论，我们上次有提到了，目前看到的就是卷在对照注脚49来说，大智度论说这个是入所谓的智慧的方便法读诵书写供养这些内容。但注脚49，我们目前看到比较相近的文是在卷大智度论的卷31啊齁。那导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可以再了解一下齁。好，那是经啦齁，所以经主要是对经典的受持书写、读诵等等，乃至为他人解释。那忏本身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忏悔。那忏悔，后来就在大圣经里面，就是像舍利弗悔过经当中有三品法门，在19页的最后一行这边，悔过、随喜跟劝请，这个是其实就是在佛前修忏悔啦。那忏悔的内容跟请看20页，跟我们之前佛在世的时候佛弟子所做的所谓依所犯的过失在佛起或者对看是什么身份嘛， 在家大概是跟佛或比丘出家弟子求忏悔了。那出家当然就是必须跟看我们所犯的过失的轻重。我们上次就提到，轻的可能是责心忏，就最轻的啦。那再重一点的罪过失呢，就是对一个人，对一个比丘。那重一点就对三个比丘，甚至要对二十个比丘以上做忏。那这个忏是我们犯的，主要是戒律啦，犯戒要说出来。说之后请对方原谅，所以我们上次在注脚54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忏本身。我们刚说嘛，忏就是忏悔的意思，在早期佛教主要是在于我们受持戒法修行之后有犯的过失，所以忏是请对方原谅的意思，宽恕的意思，悔才是说出我们犯的过失啊，这是本来这个字的意义。所以在注脚54这边的描述，就是当时候的所谓的做法忏。所以有罪当忏悔，忏悔得安乐，忏悔之后就恢复清净，那我们在修行上就没有障碍。那现在在大乘法的刚说到的这个舍利弗悔过经三品法门当中的忏悔劝请随喜，这个忏悔就是忏悔无始来的所犯的过失了，所以它的意义已经慢慢在扩展扩大它的意义，而且是在十方佛，而不是我们刚刚说的像一个人三个人或是对佛求忏悔的，这意义都不太一样。那就会有衍生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如果我们真心的发怒忏悔，应该之后就恢复清净了。好，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修行的法门，是时时提醒我们自己要避免造恶，这也没有问题。好，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谴责自己，加深自己的这种愧疚感或者这种负疚感，那就不一样的意义了。所以现在的这种像后面我们会提到的有很多种忏悔的方法或法门，我们比较熟知的像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这些其实它的内容上面就是说它的忏文其实都是有根据经或论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拜了一部梁王宝忏，拜了一部所谓三昧水忏，那我们就可以消很多业，就得很多功德，那就不太一样的意思了。我们说早期佛教那忏悔只是让我们在修行路上没有障碍，就是比较少障碍，但是不是说要消除无量的业。解脱呢是断烦恼，而不是消所有的业。所以早期佛教他们重视的应该是说怎么去断烦恼，不是在一直在消业。但是现在这种所谓的这些忏文，这些所谓的礼忏的方式，好像一直强调我们要去消业啦，消过去种种无量的业。所以在21页才会提到这样的法门，慢慢忏悔业障扩大成所谓的三藏说到五藏说嘛。所以在注脚56有提到这个五藏或者四藏的说法，其实跟佛法比较不一样的。你说有三藏嘛，忏悔业障、烦恼障还有什么意熟障、这果报障。那烦恼障是可以借由这样忏而消除的吗？这也是不太一样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做这样子的宗教仪式或是这个佛教的仪式，我们到底这个意义在哪里，我们要知道。如果是当我们随文入观嘛，观这些忏文跟着礼忏，那可以让我们的心时时保持清净，没有跟贪嗔痴相应，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啦。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说我这么做之后我过去的业都消除了，我过去的现在烦恼障嘛，烦恼障其实烦恼这边像注脚55我们上次也提到嘛，在注脚55瓜符一在发智论所说的烦恼障，它其实呢它不是说它的障碍是什么，主要是因为我们的 贪嗔痴烦恼很重，所以没办法接受别人的教导，没办法去听经闻法。他不见得是说你现在过得很辛苦，你生病痛苦，生活很痛苦，这种不是啊，他是在说他是贪嗔痴比较重啊、哦、所以这个有些人不相信佛法，他或许是因为有这样障碍，但是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做这样的忏法就消除了这些所谓的烦恼。佛教讲的烦恼怎么断，用智慧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分别清楚。所以清楚之后，我们做了这些宗教就是佛教的这些法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说我们做这个法会的意义在哪里，或者是带给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哦、所以我们要去想一下。好，那回到本文上面啊、哦、所以这个忏从所谓的三品经哦，忏悔随喜劝请这个内容，所以就是当做一个所谓修行的内容啊。这个在初期大圣哦，这个时期就有了哈、哦，就是这边说的舍利佛悔过经啊、哦，因为它是我们上次有提到是啊昼夜三时啊、哦，就是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啊、哦，就是做这个三个内容。那发展到所谓像华严经里面的普贤行愿品。因为它是十法这种体裁，所以又加入了所谓恒顺众生常随佛学。那简单的说，就是在佛前做礼敬诸佛，忏悔业障，劝请随喜，最后再加上所谓常随佛学恒顺众生的。那相对于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囊中，就把它称为异行道。好，请看到22页。那异行品当中所说的异行道，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在净土学论集我们讲了很多所谓的异行道。异行道是说容易做到，不是容易成就佛道，所以要分别。所以这些内容是我们初学者还没有办法直接去深入经教，或者是依着经教去修禅定引生智慧，所以用这样的方便做得到，容易做到，不是容易成就佛道。所以这边异行道其实是我们容易做到。那这个内容就跟刚刚说的，其实就是还是围绕在这个三个内容啦，忏悔劝请随喜嘛。但是这个内容上面你在什么场所，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佛前。所以在佛前必然就会礼赞佛的功德，意念佛，礼敬佛。不过我们刚刚说在十住毗婆沙论当中所描述的异行道，它不是对一尊佛修礼忏礼敬称赞，它是对十方十佛。除此之外，它可能还会称念诸佛菩萨，就除了一尊佛还有佛菩萨的名号，那接着才会修忏悔随喜劝请，因为这些功德最终是要回向的。那这个目的就是要，你看在22页的最后一行，做这些内容它有怎样目的，增强我们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就是因为凡夫嘛，初学，在这个修行过程总是会遇到种种的障碍或是挑战困难，所以我们会担心我们没办法成就佛道。所以这时候你先修这样的异行法门，那你之后就有信心。所以在最后一行就提到，这样的修行信愿力增强，就可以进修六度等菩萨大行，也就是说行菩萨的正常道，或者是菩萨的难行道了。那在注脚62，我们上次有提到导师在成佛之道，他综合了这个印度的论师他的论点的解释，关于念佛延伸的异行法门，它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像十住毗婆沙论，就是来增强我的信心可以行菩萨的难行道。那这个内容差不多就是在23页的注脚栏这边出体字所说的啦，就是在佛前做什么称念佛号礼拜赞叹，还有接着要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好，那这些内容我们刚刚说十住毗婆沙论，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它强调的是增强我们的信愿力啊，好，让我们可以继续去行菩萨的难行道。那如果是在 大圣起信论，这个也是在注脚栏上面的。这个就是说，依的这样子修行的异行法门，发愿回向净土，就可以到净土去修行。因为净土是好的环境，也是都是同愿同行者，所以呢，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嘛。除了环境没有障碍，你的同参道友也都是同样要成佛的啊，所以也不会有障碍。那这边没有提到，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啊，在无着论师的摄大圣论，他是用摄大圣论，他是用什么别时意趣啊？这个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这个其实在我们上一期讲净土学论集有提到，在摄大圣论所讲的念佛，你现在念佛，后来可以成佛。他不是说你现在念佛马上成佛，就是你现在念佛种下这个善的因缘善根，那接着慢慢的继续修行，那这个善根慢慢增长，最后我们可以成就佛道啊。所以那就用别时意趣，就是不是同时，你现在念佛马上往生净土，你现在念佛马上成就佛道啊。所以这个异行法门在印度的论师上面啊，我们说如果大圣三系，这个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这个三系的论点上面，他都用符合佛教的道理，或应该说比较符合所谓的自力的，就所谓自力就修行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同参道友佛菩萨加持是需要的，那是旁边的辅助，它不是主要的。所以净土宗啊，就会发展说比较偏向所谓的全他力或是半他力啊，他这个他力就是佛力，佛的愿力的哈。好，所以这边可以知道这个忏悔这个内容上面，就是发展到这边呢，就是把它当作一个修行的内容哈。甚至在23页这边有举像后期啊，智者大师就立五个悔过法，但是其实忏悔只是其中一个啦，像在23页的第一行嘛。五回法是什么？一样是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跟发愿，但是为什么都叫做悔过哈？那其实有跟忏悔有关系，其实是第一个。那详细的是在注脚的64的哈，详细的你可以去看的哈。哦，所以他是已经去将刚说的这三品经的内容扩展成这个五回法，但是的内容是在忏悔，哦，所以这个重点上也不太一样。好，那接着就请看到23页这边，哦，这边就是结合了啦，哦，刚刚说经是对经典的受持，忏是当作三品经的内容，乃至在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行，哦，十住毗婆萨论中的异行道，基本上它就是其中一部分。好，那在接下来所提到的就是这两个怎么结合在一起，在注脚啊，不是在23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开始，导师这边就先取向大正藏中的经籍部，这个卷14我们上次有提到是第十四本的大正藏，不是说这一部经，因为它是讲的是经籍部嘛，这个部的第十四卷，所以它是大正第十四册，第十四本。那从经号426佛说千佛因缘经到459文殊师利悔过经，都有相同的意义。那是什么意义？这边有提到称念佛名可以忏除业障往生净土，所以你是念佛可以忏除业障。好，那这个接着看到24页。好，那前面呢有提到这个称念佛名有现身有种种的功德，那这样的意义跟般若经说读诵经典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在哪里？这个在前面啊，在刚说19页这边啊，就你对受持般若经典嘛，哈，读诵书写供养施他，他这边就像注脚51就引这个金刚经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还有刚说到的你称名忏悔也有种种功德，所以这两个意义就合在一起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回到24页这边嘛， 诵经也好，礼忏念佛礼忏也好，它的共同意义就被联合在一起，就合在一起，就是有可以获得现身的无量功德。所以导师说经忏这个词或许就因为这样了。好，另外的也有提到，下面又更强调这个所谓经忏这个两个为什么合在一起。像舍利弗悔过经，他就有提到持悔过经啊，昼夜各三过读，在这边有提到吗？在第四行24页第四行。所以是诵经，是诵悔过经，所以诵经跟忏悔，因为它是悔过的内容嘛，所以忏悔跟诵经是统一的啦。那下面也有举例，除了这个诵经之外，下面是举例的是这个诵记诵，那个记诵也是有包含忏悔的意义。像这边引的第一部就是龙树的宝行王正论，还有下面所提到的文殊师利发愿经，好，这个就是属于记诵了。还有普贤行愿品，它一开始也是记诵来的，但是它后来有所谓的，就是说它有长行跟记诵了。所以这几部经都是用，请看到最下面这里的，这边就是小节，这可见的，虽然是本文倒数第二行，礼佛称名忏悔为主的诵礼，这个背诵这个记诵呢，成为印度大圣的一般修行内容。好，所以这就是导师一开始我们在17页说的金忏佛是源自印度大圣佛法。好，所以导师就将这些内容好把它说明一下。好，那下面请看到瓜福大写释，那这个就是要说明中国忏法发达。好，大概有怎样的内容？第一个类别是个人修行的法门。好，一开始在24页最后一行有提到了，就是在梁陈时代，西元503-588这时候，这个忏文，忏悔的这个文呢，就发达起来。好，那一开始是当作个人的礼忏的方式的哈。那这边忏法的兴起，所以呢，在天台显首都有做一些相关的忏法或忏仪。好，那尤其是天台这个智者大师，好，他这边他所列的这些啊，像法华三昧忏仪，好，请观世音忏法这些。导师说这个忏法一开始是叫做行法啦，等于说它是一种修行的方便，或是这种前方便啊。下面有列了很多跟天台有关系的唐朝的宋朝的齁。那显首宗就是比较后面，就是比较少啦，相对导师列出来就像唐宗密的圆觉经道场修正仪齁，支玄的这个慈悲水忏法等等齁。好，从这个忏悔的内容来说，它可以分作两类，一个是所谓的取向忏，一个当作什么修行的前方便。那这些刚说到的其实都是跟个人有关系的，比较是个人的，不是为某些人做的。好，这个跟个人，那后面就会说是着重于为他人做礼忏的。那这个一开始也会是比较是有权责啦齁，这个像皇帝啊或者是什么国王宰相这些齁，但是后来就会普及到民间嘛齁。那这边的取向忏这边我们来稍微看一下齁，我们上次讲到这里，请看到25页的最后一行，这边要说明是忏法的内容齁。第一个是所谓的忏罪的齁，忏罪当中有取向忏，就是要见到所谓的相，好相或相好才可以消除业障。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72，我们上次说要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注脚72。那在瓜福一这边呢，这边有提到对于菩萨出家在家所犯一切罪，就另外来做这个所谓的大声忏悔法。那这个方法就是念35佛名，那这边就有这些内容。好，那这些内容呢，我们先看一下 翻到前面的注脚六十，注脚六十，因为刚描述的内容，我们没有，我们把它导师把它用其摘要的方式的哈。好，在注脚六十，应该是二十二页吗？二十二页的注脚六十。好，其实这一部经，第一部经是《大宝积经》好当中的这个优婆离会啦，优婆离其实就是那个持戒比较那个有名的啊。那第二，他的其比较早期的翻译是《瓜福二西晋》的翻译是《佛说决定品尼经》。不过呢，虽然是优婆离会啊，但是这是属于大宝积经，就是大圣经里面的哈。那这边呢是跟舍利佛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好，那我这边有一个注脚哈，你看这个注脚上面，好，我们是到516页的 A12 了哈，但是后面我又增加了这个下面这个内容。除了佛名之外，我又把它增加一些内容。好，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内容，我就荧幕上面看到会到 B10， 好，等于说中览的第十行。好，这边就提到跟佛跟舍利佛说嘛，假设有菩萨犯波罗夷，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波罗夷其实就是重罪最重的，那如果是出家的话，大概就失去这个出家的身份。好，但是他这一部是大圣经嘛，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个注脚75、哦、他说是另外为这个所谓的出家或在家的菩萨另外做的这个大圣忏悔法，所以他的经文上面是说如果有菩萨犯的这个最重的罪、哦、波罗夷，他的意思就是断头啦，就等于说你死掉了，所以你出家的话就等于说你失去一个出家人身份的意思，所以叫罪断头罪，就已经死掉了。他这边有说对10个清净比丘前 以直心因重忏悔，那翻身禅就是次重了，没有到杀头罪，但是也很重，有点像是也不算是无优婆离断头罪，大概等于说是死刑了。那生禅呢大概是还有的救了齁，无期徒刑，因为无期徒刑现在也有可以假释的嘛，看情况。齁，不过这个生禅其实就是次重罪齁，他这边一样是对五个亲近的出家人齁。这就是很特别，如果是主要是第一个啦，第一个这个犯这个断头罪的，你要忏悔是没问题，但是你应该失去身份的啦齁，失去这个出家的合格的身份。好，那这边除了这个所谓的犯戒之外，还有这个犯忤逆罪的、哦、这些呢大家有提到嘛、哦、菩萨应对35佛前、哦、所以你对照注脚75、哦、的导师有说到嘛、哦、菩萨对35佛前呢昼夜独处、哦、就是白天晚上你自己啦、哦、自己应众忏悔，那这边就有怎么忏悔法，他有说、哦、那应该说我是什么人、哦、那先归佛归法归神，那接着就是南无这些释迦佛啊，释迦牟尼佛开始啊，最后是宝莲华善住梭罗树王佛。好、哦，那这个南无就礼归命或是礼敬的意思的哈、哦。这是跟我们一般说这个88佛忏悔文，或者说我们一般这个汉传佛教哦，这个网课的88佛忏悔文，其中他就是35佛还有这个53佛嘛齁。那这个就跟35佛是跟这个有关啦、啊。那后面53佛看一下。没有齁。好，那下面这个就是你们在注脚，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注脚里面没有的文，所以我的这边说要到 B10 的齁，所以你们稍微注明一下。好，那你忏对佛前 或者练了这些佛之后呢，他就跟舍利就一样再继续讲嘛，菩萨应该要一心观35佛、哦、那接着要顶礼一切如来、哦、做如是清净忏悔。好，那这边下面就是所谓的取相参。菩萨若能灭此罪，而时诸佛即现其身，就会看到佛现身了、哦、那为度一切众生故，示现如是种种相，于法界亦无所动。就是其实佛是在他的那个世界，但是为了帮助众生嘛、哦、那所以呢就现在我们眼前、哦、那我们可以依着这样经文来说，就是可以让我们受我们忏悔、哦、那我们就可以恢复清净。经文是这么说了、哦、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跟之前一开始说的这个做法忏，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在世为弟子们做的这个忏悔法，它其实就是只要你犯了过失，犯了戒，向清净的对比丘、哦、一个，那就看看你犯的过失的轻重，一个三个乃至二十个，说出过失请对方宽恕原谅，那这个过失就没有了，就消除了，所以忏悔就得清净，清净心就安了，那就不会障碍我们修行。好，这就是在佛事的做法忏。那这边说的是说你忏悔之后要有这个相好。好，那我们回到72了，注脚72这一个，在25页这边，好，这边就是导师说的内容，所以你这样前后来看就会比较清楚。好，所以这边一开始导师说，对于菩萨出家或在家的所犯一些罪，别致大圣的忏悔法，称念35佛名，就我们刚刚说的第一尊佛是南无释迦牟尼佛，那最后是南无宝莲华善住娑罗树王佛。好，那在佛前除了念佛名之外，还在佛前忏悔随喜劝请，这个其实就是三品经的内容。那当然必然是将这些功德又回向嘛，所以这个内容跟三品经相近，而且也是为舍利佛说的。刚刚我们说这三品经前面有提到是舍利佛悔过经嘛，所以这一部经大宝记经这个优婆离会的这个内容也是对舍利佛说。好，35佛当中以世尊为释迦牟尼佛为第一个，是导师说可以看得出来初期大圣行者还没有忽略这个世界佛法的根源，就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怎么听闻怎么知道佛法，当然是由释迦牟尼佛成就佛道宣讲出来的、哦、所以他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先理性的对象。好，下面就要讲这个所谓的取相忏。经上说到，菩萨若能灭此罪的、哦、诸佛现身、哦、现种种相，所以就被称为取相，就是相好的意思。好，那这样子你要达到这个状态、哦、就是所谓的相，这个所谓的相好、哦、这边导师又接着讲，不是称佛名号照本背诵一遍或者念诵一遍就可以了，而是要一心观此35佛，所以你要意念，你要观想的、哦、所以呢这就会跟我们现在啊，在像我们说早晚课有念那个88佛忏悔文，那也有人会去每一尊佛拜的、啊、哦，拜就是我念这一尊佛就拜下去啊，88佛忏悔文。但是这个导师这边有提到一个关键，是你要观想这35佛，观想佛的功德啦、哦、而且要昼夜独处嘛，因众忏悔。那依着以啊，就是依着诸佛现种种相来证明罪业的清净。好、哦，下面这个是重点，因为我认为啦哈、哦，这是从称名而引入观相，好、哦，所以它不是只是称名，不是说你念了这些佛名，你的业障就消除了，就恢复清净了，而是你要观想。所以导师说，这其实也不太容易啊，但是还是不是说甚深法门，因为甚深是什么？要观法实相，这个大概是要引申这个深智慧去观法实相，这个是比较难的啦齁。 好，下面也是啊，在注脚刮胡二这边，好，这个也是。那这是一样是华语集第二册，可是比较后面的啦。好，所以这个你们可以有兴趣可以参考啊，这个是比较后面的内容。来，一起看一下好了哈，看一下这刮胡二啊，在26页的注脚栏。好，华语集第二册啊，这边是比较后面。就是说，在华语集第二册的这一个部分是比较后面的，跟我们刚刚看到刮胡一虽然都是第二册，但是内容上它是比较前面的哈。好，在刮胡二这边有提到《观虚空藏菩萨经》是以念佛忏悔为主的观行，哦，这个所以他这边强调一个观行嘛，哈，所以他不是只是称名念佛，而是你要去意念佛，哦，这个念本身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念佛这个念呢，它实际上是意念啊，它不是称口头上称念哦。那早期传出的大乘经，像小品经、24愿本的阿弥陀经、阿弥陀佛经等，还没有重视过去生罪业的忏悔。这其实在早期佛教必然如此。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忏悔，或者是叫做法忏，它是我们现在今生做了什么过失。我们跟别人说，请对方原谅、宽恕我们的过失，这有点是像，哎，基督宗教好像是要跟神、跟牧师还是神父去怎样，告解，类似这样啦，类似哈，但是类似啊，哦，类似，但是意思就是说，他比较重视的是今生的过失啦，好，哦，不是一直要。过去的过失啊，过去的罪业啊。好，那接着有引，像《金刚经》里面有说嘛，哈，持经而先逝罪业，则为消灭。好，那我们上次有引嘛，《金刚经》，你诵今生诵持《金刚经》，为什么被人家嘲笑，被人家毁谤？哈，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有恶业，本来应该到恶道受苦的，但是因为你今生诵了《金刚经》的缘故，那过去这个恶业就转为轻受，重罪轻受了哈。好，那在《无量观无量寿佛经》就一再说到，这个念佛可以消除多少劫的生死之罪哈，必定当生极乐世界。好，念佛、念法、念僧啊，与三品法门的忏悔相关联而发展起来。好，那念佛主要是观想念佛。忏悔，也就是古德所说的取向忏哦，所以观想念佛跟取向忏，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只是称念呐，哦，称念佛名，是你要去观佛的功德，意念佛啦。那这时候佛才会现身，哦，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其实就要说到我们现在这个，我或者是我们当我们的哈，哦，参加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拜忏啊，礼忏的法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起怎样的观念？就我们要清楚这个方式，它是我们当我们很专心、很虔诚的参与这个法会当中，我们的身口意是清净的，这没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做完之后你消除了无量的业啊，哦，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哈，哦，刚刚说这个观想念佛，观想嘛。取向忏也是要意念佛功德，它不是借由这样子的拜、这样子的忏念就消除了哈。就说你不要去把它当形式化了啦，或者是你去强调这个佛的功德很大，佛的功德很大，没问题。我们称念佛号，当然佛功德就具足无量无边嘛，那没问题。但是我们个人的业不能只会因为这样就消除了。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嘛，佛是大慈悲大愿力者，看到众生受苦，佛当然希望可以解除众生的苦，甚至说可以代众生受苦，一定是没问题。但是实际上没办法嘛，自作自受嘛。我们要建立正见呢，是要建立这个正确的善恶因果。所以，我们正见除了正确的理解之外，应该是依着正见 深刻理解所谓的善恶因果，乃至更深入的了解所谓的四谛缘起，依这样子产生强而有力的观念思想，当作我们所谓的人生观，或是我们人生的态度，我们修行的指南，这个才叫做老师说正见啊。所以正见不是说正确的理解佛法就叫正见，那但只是理解，对我们身心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因为你的信是从信心是从哪里来，是由深刻的理解而来，就是从正知正见而来。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强而有力的见解，你的信心啊，当然在生活平顺哦，都没有遭遇啊，没有这个身体强壮的时候，你大概不会有问题啊。当突然间有发生事变化了，可能生病痛苦了，那这时候你想到佛法，大概这佛法可能对你的影响力啊，对你的帮助没有很大，你会觉得哎，前途还是导师有说嘛，这个前途光明哦，非绝望啊。啊，这么他有讲到业报的一些规律嘛，哈，前途光明非绝望啊，善恶有报非不定嘛。这些内容呢，对我们而言好像只是听过而已啊，对我们没有起太大的作用。所以在《大圣广为因论》，导师有提到嘛，这个圣解为因，愿乐为果，那这个中间是什么？哎，你们有上过《大圣广为因论》吗？圣解为因，愿乐为果，或是愿欲啊？这个中间是什么？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中间还有个东西，就圣解是信的因，信呢是愿欲，愿欲其实就好要喜欢啊。那另外一句话就是什么？信为欲依，欲为情依。所以你有佛教讲的信心，导师一直强调这个所谓的正信啊，它不是我们接受别人说或是经论上怎么说，而是我们要去借由深刻的理解，或是圣解就深刻的理解。我们刚刚说嘛，你的正见不只是正确的理解，而是借由正确理解什么？三宝、四谛缘起、善恶因果业报，这样子产生的深刻理解，这个叫正见。依正见才有起正信，依正信才有起正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思维啊。好，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个取向忏，就是说我们在佛前啊，刚举例的像大宝积经这边说的，就是在佛前念35佛，那导师他把念这个字解释是观想，所以导师说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说他是观想佛，那接着再修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所以导师他把这个我们应该说不是像称名念佛那么容易的，但是也不是说直接去用智慧去观法的实相这么难，所以它也不算是甚深法门，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这样的意义，所以我才会强调说，当我们参与这种所谓的礼忏、忏梁王宝忏或者三昧水忏这样的法会的时候，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意念上面去怎么观想，或者是当我们的身心啊、身口意应该是如何怎样的保持清净，而不只是将这个所谓的这些忏法、这些法会活动当作哎，就我念了参加完之后，我的业都消除了，而赚了很多无量的功德，这可能就不太一样的意思了，就不要把它形式化，也不要把它简易化了，因为我们容易做到，就是因为我们做得到也很欢喜，所以我们就尽量做，然后我们就想说就可以解脱或是成就，解脱成就基本上就不离开这个止跟观啊，或是定跟慧，一定要这一个，所以我们前面有提过，这个大圣有分作所谓的信愿大圣，以信跟愿为先的，还有所谓的智证大圣。智证大圣当然是用智慧去体证实相，用智慧去断烦恼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了， 千万不要只是想做到这些就觉得就是修行了，它是修行的一部分，或者是修行的基础，最终我们还是要靠自己去修定引生智慧断烦恼，这个我们不能去省略的了，它只是可以当作是一种方便或前方便。好，回到26页的本文，所以第一个忏悔的内容来说，忏文的内容来说，就是可以达到所谓的取向忏，就忏悔我们的业障了。那第二个是把它当作所谓修行的前方便。好，所以前面有举例的像天台宗，这些都是所谓的修行的前方便，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在25页这边呢，尤其是智者大师，他写了那么多的忏文，法华三昧忏仪啊，请观世音忏法，金光明忏，方等三昧忏，这些导致说他其实是行法啦，是后代人把它改成忏法，所以他是把它当作修行的前方便。好，那这些以上是属于个人的啦，个人修持的。好，接26页本文这边第二类，就是为了某个人或是为国家消灾超度等的经忏佛事法事。好，在陈隋时期，这个应该是陈啊，主要是陈，这可能没有这个科判没有改到，这边应该是第一个是陈，主要是这个永阳王啊，他从马跌摔下来昏迷不醒，好，所以这时候智者大师就曾经率众做观音忏，为这个人，为永阳王，所以他最后得到就恢复健康吧，就得到平安，所以这是为了个人，而且是献身利益修忏的。好，第二个是宋朝有为国家修忏的，好像天台的法智尊师大师，像在人王护国般若经当中有提到，请百位法师一日二十读讲此经，不但护国益祸福，获得福德，所以这是为国家读讲读经典跟修忏法，所以他不是只有读而已啦，他现在大概比较多的就是用诵的意思就是一起念诵了，不是背诵，是念诵。那详细可以看注脚74哦。所以以上这两个一个是陈朝，还有宋。好，那缘是一个关键的，所以我们看下来，在瓜福山缘，在科判这边有提到修忏法门的关键朝代就缘。好，看下来在26页的倒数第三行，诵经修忏法门在民间发展，渐渐的重在消灾止福，就是重福超度鬼魂，这个关键在元代的，那元是导致说文化比较低的蒙古人成为这个统治者，那对各种宗教都受到保护，那自元世祖起，西方僧也西番啊，番僧也叫喇嘛，受到异常的超过平常的尊敬跟重容，请看到27页。那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是怎样？好处是在经过三五二宗，那因为那时候还注脚75啊，三五就是魏太五宗嘛，北齐五宗、唐五宗，还有一个是周世宗。那这边的二宗导致说是加宋徽宗。佛教受到破坏，这其中都有这个道士从中作怪了，到元代因为受到帝王的支持，所以呢就后来佛教就占得优势嘛，达成焚毁一切伪造道经的胜利。那坏处是什么？因为这个西方就喇嘛了，多数是不生不熟修男女和合的欢喜法， 甚至有的还受到这个皇帝赏赐这个美女啊。那国家随时都在做这个从事这个所谓的消灾止福的功德，也就是什么金忏法事，甚至还成立所谓的功德司来管理。那下面有提到嘛，上有好施，下必有甚者，就是说在上位者，这边指的就是皇室啊，国王、皇帝他们喜欢嘛，那下面的人呢，就可能更喜欢。好，内地僧侣不生不熟，出家人，这个内地不是现在讲的那个内地啊，这个主要是说这个类似我们现在说的首都，或首都附近的这个大城市，我台湾来说是什么？台北新北，台北是首都啦，新北就是算是内地，不是现在讲那个内地，有些说内地是什么？大陆，但是这边的内地不是指大陆，是说当时候的京都，还有京都附近的区域了哈。这些因为都是主要是这个喇嘛嘛，哈，所以他们不生不熟哦。那与民间的金忏法事哦，就会大大的流行起来。好，那下面到了这个明朝了哈，就元朝的时候已经有点混乱了，僧俗不分嘛。那到元朝呢，因为接着看到瓜佛寺这边哈。因为受到这个明太祖护持佛教，哈，他要维持这个僧团的清净，所以在洪武24年，这个大概是西元1391，好，那这边就有所谓的《僧民佛教榜册》，就看到这边就有说到出家分作三类，哈，在禅僧、教禅的、坐禅的、讲僧。讲经说法的之外，还有瑜伽僧，也叫做教僧，好，就是为人诵经礼忏的应付僧。那个在注脚76游。好，这边要注意的是，哎，目前没有看到哈，导师这边的，他的根据是《四世积古》，《四世积古略序集》嘛哈，但是在我们注脚76。你看那个文字什么？那个典籍叫《四卷积古略序集》。好，这个我目前找到是这样的，好像不知道导师那边是根据，因为好像大正藏里面好像没有特别讲到这一部啊，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一个好了，用这个网页版的，好，就是我们注脚76的啦。不过，因为导师的书上面我看的也是一样，他是用《四世积古略序集》。好，我们点进去哈，这边，好，这里有导师一样说到的哈，他是《僧民佛教榜册》嘛哈，所以他这边就刚刚有提到，他除了这个刚说到就有瑜伽僧啊，这个你先翻一下这个后面哦，啊，后面这个内容可以对照后面36哈。一样，这个36页这边，因为编辑上面哈，这个可能有点粗鲁了哈，所以我那个佛教的教省略的，哦，有看到吗？36页的中间的部分，这边省可能编辑上少打。那怎么就少掉一个字啊？所以应该是《僧民佛教榜册》。那这边就有这边一样，导师你看《四世积古略序集》嘛，哈。但是实际上目前大正上收的都是我们刚刚说的《四卷积古略序集》啊，差一个字的，但也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情况啊。你看36页这边就提到，一样是刚说的，明朝洪武年间嘛，哈。他要特别说到什么？他说：“应付世俗所酬之之。”哦，那意思就是说，明文规定了啦，验日验生，每一日一生钱500文。哦，就如果你去做佛事的话，他就那导师下面有提到了哈，就是说啊，那除了一般情况之外，主庆的、敲庆的。 写书文的招请的这三个执事呢，他是一千文啊，多五百。那这边导师说，下面导师解释哦，国家明定价格，免余家生的贪得无厌哦。但从此应付金灿每天多少钱，那僧众自然而然就觉得理所应当的啦，就是好像就是很平常。现在好像也有的啦，在台北很老的寺院，我讲一个像那个石浦寺，他是有特别讲的，还有好像善导寺似乎也有。好，那回到27页这边，这边是说到什么？就是说除了这讲三个出家，就是三个类别的出家人之外呢，这边又提到他为了刚刚说的嘛，因为元朝的时候是喇嘛是僧俗不分的，所以在明朝他要维护这个团体的清净。好，这边就下面就有提到哦。好，再看到27页的倒数第四行啊，诵经礼忏已成为一大类啊，导致说可能是多数啊，所以中国佛教已大变啊，就已经很大的改变了啦啊，就说可能交禅的已经很少了，讲经说法也很少，主要就是瑜伽僧啊。那在榜册当中，明文规定什么？明文就是明令，就是规定有眷属的要还俗，如果跟眷属分离的，可以允许在寺院住安住修行。下面倒数第二行，对私有眷属遣住民间的，等于说你有家属，有就是有老婆的，还住在，就是没有让人家公开知道的了，就严格取缔。那官府抓到呢，必枭首示众。那枭首等于呢，要断头嘛，断头还要挂起来，让人家知道。所以这个不生不熟太严重了，所以就会有这么严格的法令了哈。好，并禁止民间世俗多有仿效瑜伽僧者，就假设有人去效法这些瑜伽僧，好，称他为善友，是善知识啊，所以禁止。去效法，也称他们是，也禁止他们去称他是善知识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继续。